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我亲爱的好朋友，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每一天能够在灵城箴言和喜乐灵城当中来陪伴您灵修，真的是神给真儿的福分。那真儿在留言板上还有我们亲爱听众朋友的来信当中呢，已经看到了喜乐灵城这个节目对您全家人的灵修生活的帮助，所以真儿为您献上感恩，也特别的欢迎您继续的关注。好，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默想创世纪第45章的信息内容，我们一起先来到他的神座前。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实在是爱我们的。每一次当我们遭遇生命当中的打击和困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有你自己最美的意思。求主你帮助我们，无论是何境况，都选择去爱，去宽恕，去原谅，帮助我们活在你的心意当中。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开始走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王玉的妈妈才出生不到三天，就被她的爸爸妈妈送到隔壁村的王大爷家了。因为她是老四，而且又是一个女儿，所以爸爸妈妈实在没有多余的钱养活她，就把她送给了一辈子没有孩子的王大爷和王奶奶。妈妈就从此以后跟着王大爷姓王，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需要做家务，照顾身体不好的王大爷。但好在王奶奶非常疼爱她，总是亲手给她做漂亮的衣服穿，虽然家境不富裕，却也让玉儿妈妈过得幸福和满足。但当妈妈得知自己是被亲生父母抛弃送给王大爷家的时候，她还是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好一阵子都走不出忧郁的情绪中。直到她认识了玉儿的爸爸，结婚生下玉儿之后，才慢慢开始恢复乐观积极的态度。在得知亲生父母病重无人照顾的时候，他带着玉儿第一次去登门拜访了他们，看到他原来的家庭中穷困破败的光景，妈妈流泪了。他忽然之间体会了一些亲生母亲的心情。确实，如果在那样的生活环境和条件之下，当得知有人可以给自己的孩子提供一个稍微好一些的生活环境，并且会善待这个孩子，作为母亲，也许她也会有相同的考虑。怜悯和理解让她顿时多了许多力量，可以去原谅他们。玉儿的爸爸是医生，正好呢能够医治玉儿的外祖父常年的肺心病。玉儿妈妈可以把亲生父亲带到医院，让自己的丈夫亲自为父亲看病。玉儿虽然小，不太懂得描述自己的观察和情绪，但当她看到爸爸可以医治外公，全家人可以和好的时候，她好开心啊，因为现在她有两个外公，两个外婆， 再也没有谁比他更幸福了。我不敢想象如果自己是育儿的妈妈我会怎么样，但我的身边的的确确有这样美好的生命见证，让我从小看见人高尚的品格和德行真的是可以挽回许多的破碎，赢得很多尊敬，但最大最美的仍然是有能力宽恕伤害或得罪自己的人。这个过程就像一个解开捆绑的过程一样，以一种巨大的爱的能力解开了痛苦伤害带来的锁链。而每一个原谅背后，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出于对罪人的同情和怜悯，对对方所做之事的放手和不再追究，对对方所做的决定表示体谅和理解。简而言之，就是承认如果换了我也不一定会比你做得更好。我们都是罪人，都需要拯救，也都需要被主宽恕。耶稣曾说过一个比喻，就是天父宽恕了我，但我却不愿意宽恕他人，而最终我们也得不到宽恕。约瑟能够完全原谅他的哥哥们，不仅仅是因为他选择原谅他们以德报怨，更重要的是他看见这背后有神的更高更美更远的计划。即便看起来是哥哥们带给他许多的痛苦患难，但最终仍然是成就了神的计划，神的意思原本是好的。今天我们生命中有没有什么人是需要被宽恕的？或者我们需不需要被别人宽恕呢？想想看，今天我们可以为谁祷告，可以为他们做一些什么事呢？要记得，不管发生过什么，只要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和主权，我们就会知道他的意思原来是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永恒里的旨意总是最好的，要透过我们生命中发生的一切来磨造我们，得着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因此可以宽恕怜悯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下面全家人呢就可以读创世纪的第45章，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约瑟是如何看待自己的遭遇的？第二，原谅与和好是神喜悦的，我们该如何爱自己的家人、朋友、兄弟姐妹呢？但愿透过今天的讨论时光，能够带给我们全家一个爱的氛围和彼此宽恕的机会。好，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者想与正儿分享的，都欢迎您留言或者写信让林正儿知道。我们每一天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
从一人到一家，
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以前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朋友问安。这两天我们在聊关于基督徒怎么面对社会现象当中一个令人发指的，也是现在非常严重的一个校园霸凌的现象。也许我们很多的信徒觉得这件事情离我们很遥远，毕竟在教会的环境当中我们很难看到，但实际上这些问题已经来到了家门口，因为我们的儿女每天都有可能会面对，而我们自己呢，也时不时会面对我们内心深处那一个因着罪所带来的自我中心所导致的那份不安全感所驱使我们会做出来的控制和霸凌的现象。今天我们要来聊怎么来预防这个问题，协助我们的儿女，教导他们，以及在教会群体当中怎么去培养或者是教育我们的信徒能够更有这方面的意识呢？首先我们是需要明白霸凌的成因的。在前面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其实霸凌是一个罪的最赤露敞开最丑陋的一个毫不掩饰的展现。罪本身是破坏人际关系的，破坏人与神的关系的，所以我们都是本为可怒之子的，彼此为敌的，所有的人都在罪的辖制当中。因此我们没有哪一个说我不是一个霸凌的人。我们会在和配偶吵架，会和子女争执，或者会和一些人的极度的冲突当中彰显我们里面那一个霸凌的灵。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想要控制，想要欺辱，想要压制，想要得胜。那在这样的一种罪性的控制之下呢，我们需要明白，有的人会表现到极致，有的人呢会因为受过的教育，会因为信仰的缘故，我们一点点的去面对和对付。但因着知道这个背后是罪的缘故，那我们的信徒去处理霸凌的时候，就不再是单单寻求公义的援助了，而是要用福音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无论是这个霸凌的现象最终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社会的惩戒，都没有办法解决灵魂深处的罪的问题，因为罪的问题只有福音能够解决。因此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和牧者都有共识的情况底下呢，我相信我们才能够针对目前我们信徒或者是教会所面临的一些关于霸凌的场景和实际的这一些个案的时候，我们知道该如何的处理。正儿自己小时候也遭受过霸凌的现象，因为父亲信仰的缘故，他曾经有过17年的牢狱的生涯。因此正儿小的时候呢，只要稍微了解一点点我的家庭背景的小孩，就会动不动把劳改犯的女儿这样的话挂在他们的嘴边。正儿小时候听的时候十分的扎耳扎心，也觉得头抬不起来，愤怒不已，但是却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因此心里面久而久之就会落下恨得牙痒痒的，只要逮着机会我巴不得冲上去咬他们一口的这种冲动。因为霸凌带来仇恨，霸凌也会带来纷争，霸凌最终会带来人性的一个绝望，会让我们失去对对方的信任和爱。因此要解决霸凌的现象，必须要从根源来解决。
我们如何预备我们的儿女呢？就是从小帮助他们看到罪的可怕，同时让他们看到福音的可贵，让他们渴望去与神和好，只有这样他们心中才能是一个有爱的人。那小的时候，珍儿记得有些时候偶尔会回家和父母亲哭诉我在学校里的一些现象，虽然我从来没有很准确地描述过我遭遇了一些什么样的事，但是母亲很敏感很聪慧，所以她能够捕捉到我心里的不愉快。于是妈妈总是告诉我说，你和其他小朋友不一样，你是有天赋上帝的，你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就应当活出神儿女的尊贵来，你要懂得如何做一个诚实守信有爱的孩子。每一次这样的回应都会让我重拾我自己的身份感，是的，我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我不应该他们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不应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神要我怎么做我现在还做不出来，至少我可以做出一个选择，就是不以恶胜恶，不以暴制暴。所以珍儿就选择了安静回避或者无视他们的存在。久而久之，真的这些孩子因为珍儿自己可能成绩好，受老师或者一些很好的小朋友们的喜爱，渐渐他们也做不了什么了。这是珍儿自身的一个体会。那稍微大一些之后呢，也受过了一些我以为是自己的好朋友的一些霸凌现象，而这些霸凌现象是软霸凌，不是直接言语或者是行为的一种暴力，而是凌辱或者是嘲笑。他们可能藏起珍儿的眼镜，或者让珍儿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出丑，这些其实都是一些软霸凌的现象。而这些现象你很难去直接的点破戳破他们，珍儿心里面非常的受伤，而且因为已经大了，上中学了，不方便再和父母亲和老师告状了。那这个时候珍儿就全部都隐藏在自己的内心，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霸凌现象带给我的个性的伤害，以及我对人性的一种不再信任的一个选择。等到我信主之后，我并没有刻意的去面对我内心这些伤害，直到有一次当珍儿发现在教会生活当中出现了类似的一些情景的时候，珍儿整个人都不好了。这一刻才发现，哦，原来在我内心深处，在小的时候经历这些霸凌带给我的影响是何等的深。而这个时候我就不得不去面对它了，不是去找人怀恨在心的去报复，或者是去埋怨，或者充满苦毒的在神面前去哭诉，不，而是迫切的在神面前祷告，求神来医治我，同时呢，也选择在主里去用全新的眼光，全新的态度去相信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以一个正确的方法来面对霸凌。正因为珍儿自己从小的这些经历呢，就预备了我特别的关心我三个儿女他们的成长。从小我就教导他们怎么面对霸凌，怎么预防自己成为霸凌他人的人。除了他们在家里面兄弟姐妹之间彼此相爱，要去操练，要去践行之外，我们也特别的管教他们对其他小朋友的一些不尊重，或者是稍微体现出来的一些霸凌的苗头。珍儿总是及时的提出来，你刚刚这个行为神不喜悦，因为你不尊重小朋友，就是不尊重背后那一位造他的主。很多父母亲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孩子也是一个罪人，因此呢，总是从一个受害者的角度来教导我们的儿女，别人打你，你可千万要还回去啊，否则的话呢，以后就会让你成为那个被欺辱的对象。 我听过许多的父母亲用错误的方法教导自己的儿女。我们要明白，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这人心当然包括了我们儿女的心和我们自己的心。因此，我们的预防是先从自己的心出发，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我们人性的自然的倾向就是喜欢去伤害人，喜欢去霸凌人，喜欢去羞辱人，喜欢去控制人。所以只有当我们面临我们内心的邪恶，才有可能帮助小朋友们从自身做起。有些父母亲说，哦，我的孩子绝不会霸凌，因为他是从小一个善良的孩子，他是连蚂蚁都不忍心用手碾死的，所以他怎么会去霸凌其他小朋友呢？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我们相信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我们就要晓得和明白，我们的孩子的罪性只是没有机会让他彰显出来。如果他们自义，觉得都是别人的错，那么很有可能慢慢的发展为，将来有一天他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用自义自傲去霸凌人，这也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我们发现在教会当中就有很多这样整天用手指着其他弟兄姐妹的法利赛人们，让很多的人不得自由，长受批判。论断人的人其实就是一种属灵的霸凌，所以我们要从自身开始来预防。每一个孩子都需要认罪悔改，接受福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随时随刻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另外一个预防呢，就是群体的效应，一定要让孩子在健康的家庭生活和教会生活当中一起去成长，而不是在这一个世界的世俗环境里面随波逐流。群体效应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在好的群体当中就有好的效应，在恶的群体当中就有恶性的循环。当我们长久在一个恶的环境当中，会养成从众心理，养成一种旁观者的心态，或者甚至成为同谋主犯。在整个行为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我们的孩子在怎么样的群体当中，他们交什么样的朋友，有没有健康的教会群体生活，有没有好的家庭环境，让他们懂得，虽然人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是一个趋势。这是在罗马书提到人的罪性的时候，清楚地让我们看见的。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营造一个好的健康的属灵的环境，让我们的儿女不致偏于邪，不至于被这一个不幸的世代搅和鼓动去行那一些自己知道神不喜悦却不单单自己行还喜欢别人去行的事情。另外一个预备呢，就是我们要明白，在整个世界上不可能完全的杜绝霸凌，那我们就要去了解这个世界的运作方法和天国运作方法的不同。这一点我们下期的《真爱住我家》回来继续聊。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是问题的话呢，欢迎您发送邮件至成长吧 @良友.net， 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注明给成长吧。
我多么需要有你，有你天天与我亲近，我时刻不能忘记，是你赐我每个气息。我多么需要有你。 我是